耶稣之名。第一章，耶稣之名。康阳牧师将一段个人的经历作为耶稣美妙之名的开篇。一天下午，在我讲耶稣之名时，一位律师打断了我：你的意思是不是说，耶稣给了我们使用他名字的合法权利的授权书？我对他说：弟兄，关于法律你是专家，我是门外汉，应该由你来告诉我，究竟耶稣算不算给了我们授权书？他说：按照经文的意思，很显然耶稣就是给了教会授权书。然后我问他：那么授权书有什么价值？他答道：这取决于授权书背后的内容，这个名字有多大权柄，多大能力。此后我便开始研究耶稣所拥有的能力和权柄。耶稣所拥有的能力和权柄都蕴藏在他的名字之中。问题在于，我们究竟有没有使用他名字的权利？他的话语说我们有权。耶稣说我们可以在祷告中使用他的名字。他说可以奉他的名赶鬼。他说可以使用他的名字服侍医治。其实秘诀就在这里，使用他的名字。太多时候我们都在靠自己的能力去释放他人，而事实上是他的名字在做。康阳牧师写道：主耶稣基督有多少能力，他的名字就有多少价值，而蕴藏在那个名字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，因为耶稣赋予我们使用他名字的无限权利。祷告中的耶稣之名。耶稣对于祷告中如何使用他的名字这样说不到。约翰福音16章24节：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向来指直到现在，或直到如今。换句话说，直到耶稣对门徒说话的那个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奉他的名求过什么。现在他告诉他们一个地上的新时代：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不，我们不是为了耶稣的缘故而求，为了耶稣的缘故求不是奉他的名求，我们是为了自己的缘故求。耶稣并不需要求祷告蒙应允，是我们需要。人们缺乏这些知识，很多祷告因此被摧毁，得不到回应，因为他们为了耶稣的缘故求，而不是奉耶稣的名。在约翰福音中，耶稣不但告诉我们如何在新约下的祷告中使用他的名字，而且他说奉他的名所求的，他会予以特别的关注。约翰福音13章16章23节，和合本修订版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我会赐给你们，他会赐给你们。注意，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我会签字认可，天父就会赐给你。多么美妙的祷告应许。可惜的是，我们从前不知道耶稣究竟在说什么，因为我们都被宗教化的思想洗脑，而不是被新约的教导影响，我们削减了神的应许。我们平白无故地加些耶稣根本没有说过的内容，我们会说如果是神的旨意他就会成就，但这可能不是神的旨意。你在新约中找不到这样的言论。人们因为祷告得不到应允而说 这肯定不是神的旨意，因为他没有成就。如果是他的旨意，他就会成就。现在，在约翰福音16章23到24节中声明了神的旨意。我在1933年4月22日重生，当时我躺在床上，身患重疾，了无希望。是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学会了关于祷告的秘诀，以及我在这里分享的关于耶稣之名的使用方法。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学习，我卧床16个月，在1934年8月，我学会了信心的祷告，并领受了我的医治。现在，我要说一些事情，我希望你能非常专心致志地听我说。有些人只抓住你说的一部分内容，而错失了整个信息。你要明白，当你为别人祷告，他们的意愿会左右你的祷告。没有人能通过祷告或者信心去推动另一个人做他不想做的事情。如果我们能，那么我们就能祷告让每个人都得救，不是吗？为别人的需要和祈求祷告时，他们的意愿很重要，他们的怀疑会抵消我信心的果效。但另一个人的怀疑并不会影响我为自己的需要所做的祷告。解释完以上的内容，我真正想说的是，45年间我所有的祷告，我是指我为自己以及当我孩子还小时为他们做的祷告，没有一个不曾得着应许。我的祷告总能得到回答，而答案永远是肯定的。有些人说，神总是回应我们的祷告，有时他说是，有时他说不。我从来没有在圣经中读到这样的经文，这不过是人的理论罢了。耶稣没有说，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会得着。然而有时他可能会说不，有时会说是，有时他会说等一会儿。我们把这些东西添加到圣经中，企图告诉人们为什么他们的祷告没有应允。但祷告不蒙应允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照着神的话祷告。如果我的祷告没有得到肯定的回答，一定是因为我没有行在神的话语中。一个人可以是很好的基督徒，清洁无罪，分别为圣，圣洁虔诚的，但他的祷告依旧可能得不到应允。我们相信人应该正确的生活，但在祷告中，你不该自吹自擂。你不能来到施恩宝座前，自夸你过着怎样敬虔的生活，企图通过告诉神这些事情让你的祷告蒙应允。不，我们带着耶稣之名而来，神的话语就像过去一样有效。奉我的名向父求，耶稣说，我会认可签字，然后天父就会赐给你。康阳牧师写道，神将使用耶稣之名的权利给了我们，于是我们的祷告就建立在一个完全合法的基础上。当我们拿起新约中我们所有的特权，奉耶稣之名祷告，我们的祷告就从我们的手中交到了耶稣手中，然后耶稣就要对那个祷告负责。我们知道他说过，父啊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听我。换言之，我们知道天父是聆听耶稣，当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就好似耶稣自己在祷告一样，他替我们祷告。这不仅将祷告合法化，还使得它成为一宗交易。我们祷告，我们奉耶稣之名带出他的旨意，耶稣则替我们站在天父面前。属灵征战中的耶稣之名 我们应该使用耶稣之名来对抗周围那些看不见的力量。耶稣之名赋予我们权柄来对付所有的黑暗势力。马可福音16章17到18节，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，就是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美国标准版说，神迹与他们同行。我喜欢，一个人跟随你，是跟在你后面，且与你同行，则是走在你的左右，但与你同行，则是走在你的左右。这个翻译是符合圣经的，因为经文说我们是与神同工。哥林多后书6章1节，按照希腊原文的字面意思，马可福音16章17节在说，信的人神迹必与他们同行，奉我的名。每个神的孩子都是信的人，既然这些神迹是因耶稣之名而发生的，那么他们就属于每个神的孩子，因为耶稣之名属于每个神的孩子。奉我的名赶鬼，说新方言等等，我们有权奉耶稣之名说方言，手能拿蛇，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。这里康阳牧师说，他揭示了在大使命中他的角色。我们来看看马太福音中重要的信息。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，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钦定版中耶稣说，所有的能力。新约中几个希腊词都被翻译成能力。凡是新约评注词典指出，这里的希腊原文在新约中更多被翻译成权柄，很多译本也都这么翻译。所以耶稣其实是说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。现在如果你在这里止步，你大概会欢喜雀跃地说，感谢神，耶稣有权柄，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，他能做一切他想做的事，一切都取决于他，因为他有权柄。但耶稣还没说完，接着他就把他的名字授权给了教会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。一位传道人看了我在700俱乐部的电视布道后写信给我，他一直被教导说，要相信如果神要成就的事情就必成就。他认为既然神有权柄有能力，我们就应该把一切事情留给他去做。他的家人生病了，他自己也陷入抑郁中，而他只是相信主一定会做些什么，所以他就在沮丧和抑郁中服侍了多年。他的家人也一直受着疾病困扰，那些年他根本没有过得胜的生活。但是他说，神已经在我里面动工，我猜我当时已经准备好听到你所传讲的信息了。神试着将这个真理带进他的灵里，关于地上的一切其实更多的取决于我们而不是神。他写道，当你开始说某些事情，我的眼睛突然睁开，我开始明白过来，就好像是主在对我的心说，这就是一直以来我想告诉你的事情。受制于我们头脑被教育的方式，有时我们很难去聆听我们内心的声音。 我开始明白。他继续说，对于现存的情况，应该是我们做些什么去改变他们。耶稣将处理的权柄交给了我们。综上所述，耶稣所说的其实就是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，现在我把权柄交给你们，我差派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我常与你们同在。他是如何与我们同在的呢？我们回到马太福音18章，马太福音18章19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的合意的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这是多么美好的经文，多么美好的真理。但我感觉我们把它单独抽出来引用，从而误解了耶稣所想要表达的意思。因为在下一节经文中，他给出了之所以能够成全的原因，一个秘诀。马太福音18章20节，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哈利路亚。同样的，我们把20节抽出来，离开上下文而单独解释的话，虽然也解释得通，但我们以为这段经文就只讲了这么多。譬如当我们来到教会做礼拜，我们会说主就在这里，因为他说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是没错，但这不是他在这段经文里真正谈论的事情。他没有在说做礼拜，他是指当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时，他想要告诉我们为什么两三人求就必成就的原因。我又告诉你们，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什么事，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我就在那里，他就在那里看着两三人同心合意的祈求得以成就。现在我们再次回到马太福音28章，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。他是如何与我们同在的呢？他说有两三人在地上奉他的名同心合意地求什么，他就与我们同在。这就是秘诀，他以他名字中的权柄和能力与我们同在。耶稣之名背后的宝藏。康阳牧师摆出以下强有力的观点，并给教会提出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任务。当耶稣将使用他名字的权利给了我们，天父很清楚，当那些受压制的魂在祷告中低声呼唤耶稣之名意味着什么。天父因听到这个名字而喜悦。耶稣之名所包含的可能性超越人心所能理解的范围。当他对教会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等于给我们签了一张来自天堂账户的支票，让我们填上我们所想要的。教会应该对耶稣之名所包含的资源进行彻底的研究，以了解耶稣之名在今天对教会到底意味着多大的财富，而这样做是绝对值得的。基督徒之所以过着如今的生活，可以说是因为他们自己签的支票只能带他们达到那个程度。大部分信徒只写了很少的数额，因为他们对耶稣和耶稣之名的认识只有那么少。必要时有那么几次，我在一张支票上签好名，然后给别人填数目，当然我会教他们该写些什么，我可不希望他们乱写。但耶稣却是这样做的， 他签了一张空白支票，然后递给我们。太多人在上面写上了1美金，他们以为自己很谦卑，其实他们应该填上10万美金。他们因此而过着清贫的生活。例如，耶稣给牧师一张关于地方教会的支票，说：“你就填吧。”然后他们就填上了几块钱。于是25年来，他们都待在一栋破旧的楼里，丢耶稣之名的脸。难道耶稣之名就只能供应你这么一点点而已吗？在个人生活中也是一样的道理。很多重生、圣灵充满的基督徒被魔鬼打败，过着底层的生活。他们谈论魔鬼实在比谈论其他事情要多。每当他们讲述一次倒霉的经历，都是在鼓吹魔鬼的能耐。每当他们讲述一次患上严重的疾病，都是在鼓吹魔鬼的能耐。魔鬼是疾病的始作俑者，而不是神。每当他们说看上去我们不会成功，都是在鼓吹魔鬼的能耐。不，让我们来讲述耶稣，让我们来讲述耶稣之名。他给我们每个人一张签好的空白支票，填上它。在他所签的这张支票背后，是整个天堂的资源。教会对耶稣之名所包含的资源进行彻底的研究，以了解耶稣之名在今天对教会、对个人到底意味着多大的财富，是绝对值得的。如果我们低估耶稣之名，轻视他的名字，那么我们也不会抱有太多期望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属于我们的。